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49回。这个时候的新王啊，见到眼前众人都被自己的一番话给震惊了，就呵呵一笑的继续说了：“本王当然也问过这位高人，他的确承认了自己是修仙者，而且还在本王的刻意挽留下，愿意在本府多住数月光景，指点本王一些养生之道。本王在和他闲聊的时候得知，这位神仙中人此次入世，特意就是来凡尘收取有仙缘的徒弟的。知道此事之后啊，本王当下就想到了诸位好友了，这不就将诸位侍侄和侍侄女们都叫了过来。这位仙师可是男女徒弟都可以收录的，等一会儿我就将这位吴仙师请出来和大家呢见上一面，至于有没有这个造化，就看他们的仙缘了。如果说前面的话还只是让在场的众人羡慕的话，那新王后面的这番言语啊，则如同一个巨大的馅饼砸在了大家伙的头上啊，让他们个个都是惊喜交加，顿时一片感恩戴德之声响起来了。修仙者呀，这可是世上的活神仙，听说只要修炼有成，就能活个好几百岁，而且还会仙法仙术，这要是自己的子侄有人侥幸拜师成功了，那可是多么大的靠山呀。韩立听到这里，脸上虽然还是呆呆的木然表情，可心里边却有点奇怪的。原本他听到新王说到活神仙的时候，还以为已经找到了魔道之人的踪迹，可是现在听到对方竟然要大肆的收徒，这可就不对了。哪有潜入他国搞破坏的修士会如此贸然出风头的呢？这不是给人当靶子打吗？除非这位修仙者是……韩立正想着呢，在众人的激动中，那位活神仙终于大模大样的出现在了厅堂上。只见他身穿灰色道袍，须发皆白，脸色红润的就同那婴孩一样，完全和传说中的得道高人是一模一样。如此的形象，此仙师还未施法，在场的众人就信了一多半了。可韩立看清楚这位几乎和画上一样的仙师的时候，却半晌无语。这位，哎呦，分明只是一位炼气期才五六层大的小修士啊，韩立伸出一根指头的话，恐怕都能将其轻易的捏死了。嘿，可就是这么一位高人啊，这些在凡人眼中大有身份的人物都纷纷簇拥在他的身旁，不断的对其是阿谀奉承，希望这位老神仙开恩，能将自己的儿女子侄收录到门下。韩立身前的秦岩见到此景，也不禁有些蠢蠢欲动，他身后的几位晚辈更是一脸焦急之色，他们是生怕去晚了仙缘都被别人抢光了。秦岩正在有些犹豫之际，耳边突然传来了韩立的声音：“放心吧，这人不是魔道之人，至于是否要你的这些孙子拜此人为师，那就随你的便了，我只是保护你们秦家的安危罢了。不过这仙师的修为实在是……”在几声冷笑声中，韩立的声音突然消失了。秦岩听了一惊，急忙向四周望了望，却发现这番话除了自己之外，其他人似乎都没有听到， 那位话老哥还一脸愕然之色地问他，为何不到仙师跟前让晚辈们试一试仙缘呢？同时话老者还一个劲儿地恍然大悟地说，怪不得他无法治愈的怪病人家能妙手回春呢，原来是位修仙者呀。说完这些话，老者也顾不得秦岩一行人了，同样往白发老道那里凑了过去，他一对孙子孙女儿自然紧随其后了。秦岩看到一向稳重至极的话老者都这么迫不及待的，终于动心了。虽然他也从韩立的口气中听出了对这位仙师的不屑一顾，但毕竟对方真是个愿意收徒的修仙者呀。至于这位仙师的修为是高是低，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原本他不是没想过让自己的后人呢拜韩立为师，但是他通过和韩立这段时间的接触啊，知道呢对方是一丁点儿收徒的意思都没有，是无法强求了呀。说起来，当初父辈在世的时候和他说过，秦家刚刚大富起来的时候，那位李化元先是曾经来过他们秦家一趟，看看是否有子弟能有仙缘，但可惜的是呀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造化，只好是失望而归。从此这位李仙师再来秦家的时候，就不再提什么收徒的事儿了。按照李化元仙师的说法，他与秦家的仙缘仅止于一代，秦家后辈之人就和他无师徒缘分了。现如今眼前又有了个修仙的机会，自然说什么也要试一试了。想到这里，秦岩拿定了主意，就招呼了几位后辈一声，也走了过去。韩立呢冷眼看着这一切，什么也没说。既然他已经给秦岩提过醒了，对方还执意要去拜师，他自然不会多管闲事儿的。说起来，秦府的这些少爷小姐是否真有灵根，韩立还真没有注意过，但世俗界的凡人中有灵根的人堪称是万中无一，实在是少得可怜呀。韩立正想着呢，突然看到那几名跟秦岩往吴仙师面前凑合的秦家子弟，有一两人呢竟然回过头来对他露出了讥笑的面容，摆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，似乎在嘲笑他的样子。韩立见了之后微微一愣，随即心里就哑然失笑。显然这几位见秦岩没有喊韩立一起过来试仙缘，以为秦老爷子呀在心底下其实还是最宠溺他们的，所以才会有如此得意的表情啊。韩立暗自摇了摇头后，就懒得再注意他们了，反而呢往厅堂内的四周望了望。这个时候还留在座位上没动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，只有寥寥的六七个人而已，大部分都是根本没有把子侄带来的孤家寡人，此时都露出了后悔万分的表情。唯一引起韩立注意的是坐在厅堂一角的一桌老少二人，老的是一位60来岁的青袍老者，一头的灰发呀，神色如常的品味着手中的清茶，似乎一点儿都不在意眼前的什么仙缘。而那年少的呢，则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年，细皮嫩肉的样子，可是望着吴先生的方向却偶尔露出了不屑之色。这两个人现在虽然看着非常悠闲地坐在那儿，可韩立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，脸上不禁露出了丝丝的笑意。这老少二人呢，竟然也是修仙者，而且修为还不错的样子。青袍老者是功法9层的样子，那少年也有5层的水准，不在那什么吴仙师之下呀。只是令韩立有点吃惊的是， 这二人不知修炼了何种功法，竟然能将自身的灵气收敛得若有若无。若不是韩立的修为高出对方太多了，他还真不容易看出他们修仙者的身份。至于那个什么吴仙师，他更没有能耐发现这老少二人的异样。这种可以隐瞒过同级修士的收敛灵气功法，立刻就让韩立动心起来。若能学会这种法门，岂不是在和同级修士的争斗中大占了先机？想到这儿，韩立又仔细瞅了这二人两眼，结果这一次韩立却发现了点异样。那位眉清目秀的少年竟然在嫩白的耳坠上有两个细小的孔洞，竟是一位少女装扮而成。韩立刚有点愕然，那位少年却无意中望见了正呆呆瞅着他的韩立，不禁脸上一红，之后狠狠地回瞪了他一眼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www.听85.com。
男装少女的举动引起了一侧老者的注意，他皱了一下眉头，回过头来，面无表情的望了韩立一眼。韩立见此呢，向着老者笑了一笑。青袍老者则是大感意外，他本以为啊，这是哪家的轻浮公子哥，看破了自家少女的装扮，才用目光呢进行调戏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竟是个相貌不起眼至极的青年，而且还不知死活的对他一点头。青袍老者心里有点火了呀，沉吟了一下之后，轻轻的闭起了双目。这个举动让韩立愣了一下，随即不由得猜想到，这对方闭目难道是想要……韩立还没有想完，老者下面的行为啊，就完全证实了他的猜测。只见他两眼再次张开的时候，望向韩立的目光中冒出了青紫色的光彩，竟冲韩立施展了一些迷魂类的法术，看来是想让他当场出丑，好给他一点小教训。韩立见到这个心里有点好笑啊，以你炼气期九层的修为，竟然对我筑基中期修士施展迷魂术，您这不是作死是什么呀？只要他稍微用法力反击一下，肯定会让对方的法术反噬的。不过韩立既然想打对方的敛气功法主意，自然不能和对方结下大仇啊。于是他只是面带微笑的对视着老者的双目，一点异样的表情都没有。这让对面的青袍老者脸色由一开始的冷笑慢慢的变为了愕然，随即也露出了骇然之色。当老者暗自大叫不好，想将双眼挪开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韩立对视的目光中已经隐隐有黄芒涌现，竟如同磁石一般让他的目光无法转动分毫啊。青袍老者的心里现在是又惊又怕，同时还是后悔不已啊。他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个看起来丝毫法力都没有的青年竟然也是一位修仙者，而且看起来修为远胜自己的样子。早知如此，他说什么也不会使用梦魇术的。如今他的心神啊，全然被对方控制住了，再也无法摆脱掉对方的反制。老者越想越害怕，刹那间呢，这额头上就流出了黄豆大小的汗珠子，噼里啪啦的，面如土色呀。可是两眼还是直直的望向韩立。那一边的男装少女啊，终于看出了自家长辈的不对劲儿，情急之下急忙一拽老者的衣袖，结果出人意料的是，将青袍老者的人扯动了半圈之后，竟轻而易举的让老者脱离韩立目光的吸引，将他从梦魇术的反噬中给救了出来。 青袍老者突然由死转生，逃出升天，这中间的心境差落让他不禁愣了一会儿，片刻之后才如梦方醒的转过了身子。可是他背部的衣裳早就被冷汗彻底的踏湿了呀。此时的他神情惶恐的急忙和少女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呢就再也不敢往韩立这边瞅上一眼了。青袍老者很清楚，少女能这么容易的将自己解救出来，这可是对方手下留情了，否则最起码自己也应该是心神受损大病一场的。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但自己祖孙二人还是远离这个人的比较好啊。这相貌普通的青年修为实在太可怕了，实在不是他们可以招惹得起的。而且让他纳闷的是，他明明已经用天眼术查过了此人，这对方的身上啊一点法力波动都没有，否则也不会冒失的使用什么梦魇术的。难道这个人的修为竟然已经到了？青袍老者一想到自己的猜测，脸色开始发青。若是和他所想的一样，他岂不是招惹一位整个家族都无法招惹的大人物了吗？想到这儿，老者刚刚恢复了一些的心神又无法安宁了。而那男装少女呢，则吃惊地望着老者青红交错的脸色，心里是惊讶至极呀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自己的这位祖父可是从来都是不动声色、稳如泰山的神情，如今呢竟然露出了这般的表情，难道那普普通通的青年真的这么可怕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不禁回头看了韩立一眼，可是没等他有所行动，老者却似乎看出了少女的心思，突然极其郑重地对他小声说，不要再去惹那个年轻人，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对方很可能是筑基期的修士，千万别再去触弄对方。
什么？是筑基期的修士？不可能吧，他才多大呀？
少女用一只玉手掩住小嘴儿惊呼道，整个人是花容失色，却不敢大声一点儿。那少女虽然俏脸上都是不信之色，但也知道自己祖父不会瞎说的，她只好强忍着不再朝韩立这边看了。韩立见给了对方一点小教训，但并没有真的伤到对方，心里呢也是很是满意。此时他嘴唇微动了一下，传音过去，顿时青袍老者的耳边响起了韩立的声音，一会儿出了新王府后，别急着离开，到王府的后门处等我，我有事要问你们。韩立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味道，让老者的心神一震，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呀。难道这位高人还不肯放过我们祖孙两个吗？还是对我们另有什么企图？不过好在对方不像是心狠手辣的样子，应该没什么危险吧，而且能和筑基期的修士攀上关系，似乎也是家族一次难得的振兴机会呀。这老者呀只能这样自我安慰的想着，心里边可是七上八下，煎熬无比啊。韩立一见微微一笑，就再次把注意力放回到了白发老道那里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位所谓的吴仙师已经检查完了大半的人群，还没有找到一个有仙缘之人呐。那些被宣布没有仙缘的年轻人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，他们的长辈当然也没什么好脸色了，什么仙缘呀，这分明是在找有灵根的人。不过这老道倒也不是纯粹的蒙事儿，看来真想在这些人中收弟子呀，否则胡乱指几个人就可以了嘛。韩立看着老道不亦乐乎的 为每一个年轻人检查灵根的样子无动于衷地想到。但是韩立却觉得老道在此地收弟子恐怕没有多大的戏可唱，在这五六十人中就想挑出有灵根的人，希望忒渺茫啊。韩立刚想到这儿，那白发老道突然大声地说道：此子具有仙缘，我可以收入门下。韩立听了这话一下子愣住了，不禁向老道那边望去，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孩子这么幸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0回。